弟兄姐妹好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拿书第二章。其实我们要从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第十七节，就是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开始看。为什么一个人活着好好的会被扔到海里，然后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来吞了他？这个就要请您回到第一章去看了。这件事的结果是第二章第十节，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这一章从时间上一共过了三日三夜，在这三日三夜里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，唯一被记载下来的就是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的内容。这个内容有什么奥妙？当他这样一祷告，神就吩咐鱼把它吐在旱地上呢？应该是这一章最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个重点。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都会遭遇患难，但是恐怕很难有人遭的患难比约拿这个患难更令人难堪了。在这样一个危急窘迫的境况里，他到底对上帝祷告了什么，以至于能够让上帝心回意转？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秘诀啊，我们一定需要去把它发掘出来。因为以前说过，圣经的重要性在于它记载了人与神、神与人来往的经过，记载下来，神把它称作约。你如果打开圣经，你就会发现圣经真正的名字其实叫做新旧约，这是神和人中间所立的约。约的内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神与人来往的历史记录。既然是约，就是神与人共同遵守的法律文件。当初约拿怎么跟神来往，我们今天要是在类似的情况里照样跟神来往的话呢，神也要吩咐鱼把我们吐在旱地上，也要把我们从这个危急窘迫的情况中拯救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您要是来查圣经啊，那真是来对了。这张圣经虽然短，一共只有十节，角色虽然单纯，只有约拿一个人在黑不溜秋的鱼肚子里向神祷告，可是你如果能够把它读懂了，那真是一生受用无穷啊。因为它很短，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念一遍。第二章第一节，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，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我说，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，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这几句话就是约拿的祷告。请问你注意到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？尤其重要的是，我们能不能认出这祷告里面有什么重点？当耶和华听见这样的祷告时，就必须吩咐鱼，让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呢？让我们先说说约拿对于自己遭遇的看法。他和圣经中许多出名的人物一样，当他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把好事归给上帝，坏事归给魔鬼，他把一切的遭遇通通都归结到耶和华的名下。是你将我投下深渊，是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这不是埋怨，而是对神主权的认定。也就因为有了这个认定，所以他就看准了，既然是你把我投下深渊，那么仍然也只有你能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是你使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，可是虽然如此，我仍要想念耶和华，因为我知道 救恩出于耶和华。这一点就和我们普通人很不一样。我们常常听见基督徒为上帝说好话，出于敬畏神的缘故，不敢把他的遭遇归结到上帝身上。其实这是不认识神，没有一个遭遇临到我们不是上帝点了头的。又有一些软弱的人，当他认定自己的坎坷灾难是出于神的时候，他就埋怨神，离开神。约拿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，你听他的话，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这是多么非比寻常的一个态度，很值得我们深思。但是在历史上，刚才说过，像他这样的人不是绝无仅有啊。比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，她离开自己的本乡到外邦人的摩押地去住，原想是为了逃避饥荒，结果啊，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儿子。她想把儿媳妇打发走的时候，就对他们说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等到他带着路德回到老家伯利恒，别人看到他那个凄惨的样子就都很惊讶。妇女们说，这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这个名字是甜的意思。拿俄米就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马拉。马拉是苦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。可是到最后，他仍然把自己的盼望定睛在耶和华身上。还有出了名的约伯，他在一日之间失丧了所有的孩子与财产。他怎么说呢？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后来他的妻子说话激动他，他反而说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这样你就知道，约拿对上帝的态度是其来有自的，是有前面许多圣徒可以效法的。但是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态度，所以神就吩咐大鱼把他吐在旱地上呢？不见得。有一个词出现了两次，藏在这一篇祷告里，那是最最重要的两个字。你可以说，当约拿把这一个词这两个字拿出来的时候，好像在跟上帝下棋，将了上帝一军，上帝啊非把他救出来不行。你知道不知道是哪两个字？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忽略过去，那就是圣殿这个名词。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不是仰望你，而是仰望你的圣殿。为什么要仰望神的圣殿呢？底下他又说了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人的祷告怎么样才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呢？要进入神的圣殿。如果你的祷告能够进入神的圣殿，就一定能够达到神的面前。这怎么回事？让我和您解释一下。不过解释的时候，我要稍微把话题先扯远一点。我们在大学里头念书，所学的专业往往被粗分成两种，一边是理工的，一边是文史的。如果把神这个题目提出来，你觉得大家在探索，在寻找神的时候，是比较偏重从理工的观念着手呢，还是比较偏重从文史的观念来着手？我想大家都很自动的是从理工这方面来找。我们用科学的思想来分析，来研究，来知道人的极限，来谈谈神的可能。但是偏偏圣经所启示我们的方法不是这样理工的方法，而是历史的方法。约拿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所用的同样不是理工的方法，而是历史的方法。为什么说是历史的方法呢？因为你如果去圣经里面翻一翻，读一读，就晓得啊，神在与人来往的历史记录里有一件忠心的事情，就是他在人间设立了一个叫做圣殿的地方。为什么要有这个地方呢？ 因为这是天上的神下到人间与人同住之处，是他立民的所在。你可以说在约拿以前整个旧约的历史，其中心就是在乎圣殿。人若找着圣殿，就找着神。你或许想说，诶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神既然是万能的、全知的、无处不在的，那他应该像我们打手机一样随传随到啊。他要在一个圣殿，我们还要到圣殿里来找他，那多麻烦呢。你说的固然有道理啊，不过你要知道，人跟神之间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，那个问题得到解决，神跟人才能见面。所以我们应当明白，要点不是在乎神在哪里或者神住在哪里，而是在乎人跟神之间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解决了，在哪里解决就到哪里见面，而圣殿正是神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历史中作为的中心一直围绕着圣殿的建造了，因为在那里他要为我们解决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人的罪，带罪的人无法直接见神，他必然为神的圣洁所击杀。可是当神指示他的百姓为他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在那里就有一个献祭的规矩。所谓献祭，就是用牛羊，用别的牲畜，让他们死在坛上，以他的血来为百姓赎罪。经过这个待死的手续，神的圣洁与公义就得到满足，人在神面前就不被算为有罪，神就能在这个地方与人同住、与人同行、与人说话、与人见面，人的祷告才可能达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约拿说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这个圣殿又是神留下他应许的地方。所谓应许，就是神事先讲好、事先答应人的事。你如果要明白圣殿的历史以及他在神与他百姓中间的重要性，那有一个最好的地方，就是到旧约历代志下第六章的结尾去读一读。那时所罗门王照着上帝的指示，在耶路撒冷把圣殿建造起来，带领全以色列人在神的圣殿面前献祭，并且他大声地向神祷告。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十八节，他说，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，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，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，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。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求祷告的时候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到36节他又说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你的民若得罪你，你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，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，回心转意，恳求你说，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，我们作恶了，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，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你听见了吗？无论人犯了什么罪，犯了什么错，神向他们兴起灾难，把他们掳到多么远的地方，只要他们回转过来向着这个殿祷告啊，神要从天上垂听，垂听而且赦免。 而一个人离开神，最远能够被掳到什么地方啊？记得约拿的祷告，他怎么形容自己的所在吗？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，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然而这时候，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当我向着你的圣殿祷告的时候，我这个祷告就进入你的圣殿，而达到你的面前，神就必须垂听，垂听而且赦免。因为圣殿代表着神得赎价的地方，圣殿代表着神公义得到满足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神一定要赦免人的罪，不是在乎人的呼求、人的许愿、人的感谢，而是在乎神从那个祭物收了赎价，照神自己的规矩满足了他的公义。只要人认这个祭物为自己的祭物，认这个圣殿为求告神的地方，神就得守他的约，也认这个祭物，认这个圣殿，答应人的求告，这个叫应许。当年所罗门祷告完毕，历代志上第七章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什么意思？神答应了所罗门的祷告，神在这个地方立了名了，他悦纳了百姓所献的祭，不再纪念百姓的罪，也悦纳了所罗门的祈求。将来他的百姓无论被掳到多么远的地方，只要回头向着这个殿祷告，他就垂听，他就叫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尤其特别的是，约拿自己不必回到那个圣殿，他只要转过来向着这个圣殿祷告，神就要从天上垂听而且赦免。当然这里所说的向着圣殿，不是身体上的方向，地球的方向，他在大鱼肚子里哪里搞得清楚东南西北啊，而是一个灵魂的方向，信心的方向。你把你的心朝向神的应许之地，神的圣殿去祷告，那就行了。那讲到这里，我想你应该很高兴，你说那这下我知道了，我遇见困难的时候也向这个圣殿祷告，神也一定要听我。你说的不错，不过在约拿的时候那个圣殿还存在，再往后因为以色列家转去侍奉偶像，用各样的淫乱污秽糟蹋了那个圣殿，神就把以色列民交付敌人的手，那个圣殿就被拆毁了。你今天看新闻，看耶路撒冷，常常看见一些戴黑帽子、留长胡须、穿黑衣服的犹太人在一堵墙底下摇头摆手的祷告，那堵墙叫做哭墙。他们为什么哭啊？就是因为圣殿被毁，毁了再建，建了再拆，拆了再建，建了又拆，最后只剩下这一堵墙，那圣殿不存在了。今天人要找神，我们向哪儿祷告呢？这下我们可该怎么样才好呢？那你就得继续看圣经了。约拿之后好几百年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有这样一段记载，当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殿里那个圣殿已经不是原来的殿了，是后来亡国之后重建的殿。他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且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去，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人们看见他做这个事，十八节，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底下圣经就注解说，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 这里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第一，当初的殿已经被犹太人所拆毁了。明明是犹太人的敌人来毁灭了那城，把圣殿拆毁，为什么说是犹太人拆毁的呢？因为神会把他的殿交付敌人的手，是因为他百姓的罪。他们已经离弃了神去侍奉偶像，所以神就离弃了他的居所，任凭敌人拆毁耶路撒冷地上的殿。但是神虽然把这个殿拆毁了，他与人同住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。他在从前怎么样丰丰富富的与那个圣殿同在，他今天更是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。那是借着童女怀孕生的耶稣，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人的肉身里，那个就叫做圣殿。这个圣殿住在人间，世上的罪人从犹太人到罗马帝国容不下他，又把他拆了，到第三天他却从死里复活。这就是复活的耶稣成了不是人手所造的殿宇，神永远立名的所在。神的恩惠慈爱与平安的约也再也不离开他，如同神在耶稣基督来以前1000多年应许大卫的话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，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人手所造的殿人可以拆，死里复活的耶稣成为神的圣殿，谁能够拆呢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什么叫做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？他们信了什么？他们信了神现在垂听一切世人祷告的地方是这一个耶稣复活的身体。无论我们跑了多远，无论我们犯了什么大的错，无论我们被掳到什么地方，是阴间的门，是死亡的坑，只要你想起这个圣殿，你回心转意向神认自己的罪，向这个圣殿呼求，也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上帝祷告，神就怎么样啊？一定要吩咐那个大鱼把你吐在旱地上，吩咐阴间把你的灵魂交出来。只要是人，无论是谁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当他走完人生的路程之时，有一个黑不溜秋的大坑在那里等着每一个人，就是死亡和阴间。怎么样能够从这个死亡和阴间这个深坑里被救出来呢？那你只要学习约拿的祷告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话就是，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儿子，我的救主，复活的耶稣基督。我心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这个祷告就达到你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神在世上所行的事。2000多年以前借着先知约拿的预表告诉了我们，今天你也听见了，请你把这个消息放在心里。天上的神在世上立名的所在是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，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身体。你虽然看不见他，你只要倾心吐意转向他，奉他的名向神祷告，神在天上必定垂听。圣经希伯来书10章11节说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基督是我们的圣所， 是我们的赎罪祭，神的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恩惠，通通交汇在一起。人只要进入这个圣殿，他的祷告就能够达到神面前。